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表演够了，习近平伸手拉郑丽文；第二个是川普打打谈谈戏码继续演，金融市场逐渐钝化；第三个是美国 No King Star 游行800万人上街啊、哦，这个数字写错了，800万人上街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3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各地3月28号星期六爆发大规模的 No Kings 的示威游行活动，示威抗议活动，矛头直指川普政府及其各项政策，重点是移民执法、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生活成本上升。主办方叫不可分割，不可分割统计美国50个州总共举办了超过3100场集会，参与人数超过800万，规模超过现在此前的两次集会抗议，一次是500万，一次是700万。那么这次游行示威抗议活动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之一。那么这次抗议游行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作为全国的主场，超过10万美国人参与啊。那么歌手斯普林斯汀在现场这个演唱新歌啊，悼念移民执法行动中的遇难者。参议员桑德斯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他批评川普总统践踏宪法和法律底线。那么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全国的主要城市，华盛顿、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费城、波士顿等地。在洛杉矶，部分示威者包围了联邦大楼，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赶人群，并逮捕了袭击执法人员的抗议者。值得关注的是，抗议并不是局限在传统的自由派城市。主办方不可分割指出，1/3的活动发生在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包括爱达荷、怀俄明、蒙大拿、犹他和南达科他州等传统的共和党州，以及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和亚利桑那等关键摇摆州的郊区。这显示出美国民众不满情绪正在从城市向全美腹地扩散。那么抗议的直接背景是多重压力的叠加，美以联军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进入第二个月啊，它引发油价上涨和市场波动，同时通胀压力加剧，加重了普通家庭的负担。此外，明尼苏达州等地的移民执法行动导致人员伤亡，也成为引爆舆论的重要导火索。组织方不可分割表示，这场抗议已经超越了党派分歧，不仅仅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不满川普的政策，这些政策也波及到保守州和乡村的选民。抗议的核心诉求逐渐集中在3个方向，一个是反对行政权的扩张，一个是反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还有一个是反对高压的移民执法。那么连续3场 No Kings 的反川普抗议活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那么这次终于演变成为一次创历史记录的抗议游行啊，反映美国社会对川普总统的行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这种现象不容忽视，它背后的社会意识转变终究会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反映出来。根据 ABC 对退休公告的统计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历史数据汇编的统计，有36名共和党议员宣布，国会议员宣布不寻求连任，这个数字是100年来最高水平啊，就是在中期选举中宣布退休，100年来最高。今年啊，分析认为有一些共和党议员预判中期选举会输啊，所以他们提前退休给自己留一些体面，但是他们去年以来对川普行为的支持将永记史册啊。民主党有21名议员宣布中期选举不寻求连任，那共和党超过民主党15人。 那么这种情况在2018年也发生过。那么2018年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在众院40个席位，所以有政治分析认为共和党今年的中期选举有可能失去6个参议院的议席和40个众议院议席，这是第一。第二，那么中国最近连续发生多起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第一个就是北京房山这个房山区的叫大韩季村有一个集市，3月29号发生冲撞事件，有一名男子驾驶重型铲车冲进人群，推倒了多处摊位，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场录音显示死亡人数可能有7-8人之多，还有人说可能会有13个人。事发的时间是中午啊，那么集市人流密集，冲撞发生后很多人被撞倒失去知觉，现场的民众随即将司机拖出车外并围殴，司机头部受伤流血。关于作案动机，有说法是和当地强拆有关，但是情况官方到现在还没有公告。那么同一天的凌晨，黑龙江省叫临海镇有一栋3层楼的商用楼发生崩塌事件，造成7人死亡2人受伤。这个建筑物1层楼是火锅店，2层楼跟3层楼是歌厅，当时都在营业，所以它是一个商业楼宇，发生崩塌。那么前一天就是28号，这个山西省太原市有一个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说这起火灾造成了3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不过有网上消息说起火点发生在1楼的餐厅，火势蔓延的非常快，迅速的蔓延成整栋建筑，有可能是外墙保温材料有关。那么近年来中国各地的火灾事故频发，3月14号广东梅州有一栋自建房火灾，3人死亡2人受伤。那么去年的12月9号汕头有一栋自建房也是火灾，1家12口遇难。去年的8月河北承德老人医院火灾，20位老人死亡。那么整体来看，中国社会发生各个公共事件、公共领域的事件、安全事件不断的在发生，但是官方媒体不报道。第三，美国黑石集团向香港新世界发展提出25亿美元的收购要约，附带条件是郑裕彤家族交出公司的控制权。那么新世界发展是香港地产大亨郑裕彤创立，他是香港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那么新世界发展是去年5月第一次债务违约，4支永续债暂停付息，总额是34亿美元。那么新世界发展负债规模是1464亿港元，那么债务率是 58%， 明显高于行业普遍。香港房地产公司的这个债务率一般是 30%， 它差不多有一倍啊。那么为了缓解债务压力，郑裕彤家族加快资产处置和抵押，出售抵押上海的 K11 啊、瑰丽酒店、尖沙咀的 K11、KSMUSA 等核心资产。那么新世界发展的困境和之前积极扩张有关，其实在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的这个背景下，新世界发展的前行政总裁叫郑志刚，持续的在中国扩大投资规模，增加这个高成本的土地储备，最终是在中国房地产下行的周期中面临这个资金链断裂的危机。郑志刚是郑裕彤的孙子，是郑稼纯的儿子， 他被视为家族接班人，最怕的就是这种人，很有志向，结果很有志向，然后他也是新世界发展的行政总裁，所以他一直看好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果新世界成为了香港唯一一家倒在中国楼市里的香港房企巨头。那么市场人士说，黑石集团主要看重的是新世界手里的核心资产，黑石就是干这样的事情，黑石就是叫什么，黑石就是趁人之危，任何一次他都是这样，他就是捡别人手里危机资产，如果交易达成的话，那么郑裕彤家族的持股比率将会显著下降，公司的控制权未必保得住，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北京市人大常委会3月27号表决通过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那么从5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对无人机实施全面，基本上不让飞了，北京飞不了无人机了。新的法律规定，北京市全域化为无人机管制空域，所有你在外面飞都要事先申请，该去不用飞了，大家那些大北京的大疆机基本上就作废了。那么之前呢只规定哪里呢，机场周边重大活动，以前呢通常是有一些特定区域，军事管制区、机场，然后还有个时间限制，通常什么人大政协会议、两会期间禁止飞，那而且所以呢它有区域有时间，现在不是，现在是全北京市的全域限制飞行，只要你飞你就得申请，而且规定还要求无人机你拥有者你要在4月30号之前实名登记，你自己找政府去登记去，同时呢北京六环以内不得设立无人机的存储场所，斩尽杀绝吧，存都不让你存，同一个地址你要放无人机超过3个，那你就被认定为储存场所，你储存场所就不能在六环之内设立。那么另外新的规定还禁止向北京市内的单位和个人出售无人机，限制把无人机运输或者带进北京市。基本上北京这个规定出来之下意味着啥，北京不会有无人机。你想储存不让带进去又不让卖，全域不让飞，要飞就得申请。这不叫什么，这叫斩尽杀绝。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的原因就是因为斩首呗。无人机在伊朗战争这个斩首，这一口气把这些领导人全干掉。那无人机这个东西现在越飞越远就不好说。所以实际上这个斩首行动对中共的这个震慑很大，干脆就把北京灭掉，把北京的无人机灭掉，用这种方式来。大家还记得最近很流行什么低空经济吗，低空经济搞了半天，那些对低空经济投资投了半天的人疯了吧，这下疯了。说明什么，中共对斩首行动这种恐惧心态啊。第五，新华社报道，习近平3月30号在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参加这个植树活动这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每年这个时候都来一把。那么报道说，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政局常委全去了不过呢新华社这次发布的现场照片来看，这个照片里只有习近平还有一些没有名字的小学生其中有一张有谁呢，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他站在小学生队伍的前面尹力很积极站在面前，就一张有尹力，什么李强、赵乐际他们连影子都没有 那往年呢，植树节活动呢，当然也是突出习近平，但是至少其他领导人出镜规格低啊，几个人站在一起拍一张，头小小的，突出习近平，这以前都这样啊。但是今年的情况呢，就是只有习近平，谁都没有啊，谁都没有。最搞笑的是最后几张，最后几张习近平讲话，你植树节你对着一帮小学生讲什么话？结果习近平讲话，拿着话筒讲话，而且这张照片呢，一看就是个摆拍。为啥呢？你对着小学生讲话，你肯定是你对着他们，小学生站在你面前，你拿着话筒对着他们讲。结果这张照片是翻过来，习近平是对着镜头，后面是小学生。那你跟谁讲话？你跟那帮树讲话吗？刚栽植的树讲话。所以应该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说，请主席转身啊，请主席习近平转个身来，摆了一个拍啊，这是个摆拍。摆拍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的心态。说明习近平啥？他觉得这个很重要，宣传很重要啊，大家配合。那以前不大配合，以前你自己想办法。现在要配合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了。这是第五、第六，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3月30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达到 72%， 上升了3个点，这是去年12月以来再次回到了 70% 以上的高位。那么这次民调是3月28号到29号进行，那为什么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回升？那跟日本国内对高市早苗访问美国和川普会晤评价很高，所以评价积极，所以他的民调支持率就上升。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3月初下跌得很快。产经新闻3月14号到15号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的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只有 67%， 比2月份跌了将近5个点 ,4.9 个点。共同社3月7号到8号高市早苗的支持率 64%， 比2月份下降了 3.2 个点。那么随着最新的民调公布，高市早苗的支持率重新回到了70以上。当然这70以上是非常高的支持率啊，这在日本的政坛也是史上最高的支持率之一啊。那么政党方面，自民党的支持率维持在 41%， 维新会的支持率下降了一个点啊，那么只有 4%， 这是第六、第七。美国航空周刊报道，那么去年年底中日关系紧张啊，中国政府通过限制赴日旅游对日本施压，但实际影响更多的是由中国企业自身承担啊。那么在政策影响下，中国的航空公司大幅的削减中日航班啊。英国航空数据公司叫 OAG 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11月中国航司飞日本的航班9813班，到了12月降到了7432班，降幅达到 25%， 四分之一啊。那航班供给收缩之后，出行需求并没有同步下降，一部分旅客就转而这个买日本航空公司的机票。那日本航空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4月到12月的营收达到 1.51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9.2%，利润是1790亿日元，同比增长 24%， 暴涨，创这个同期的新高啊。所以总体来看，这一轮限制性的措施，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明显出现了外溢效应啊，日本航空业反而只成为直接的受益方啊。这是第七、第八。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拥有最多的外国留学生，这个叫什么？叫亚洲太平洋大学被日本移民局吊销了最适宜接收留学生的院校资格。 结果呢，因为他拥有最多的外国留学生，结果他原本是四月份入学的100名留学生入境遭到了延误，会错过新的学期。那么亚洲太平洋大学被取消资格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按规定提交留学生的报告啊，你说这扯淡嘛。那么亚太大学是隶属于这个立命，叫立命馆大学，有3300名这个本科和研究生，其中一半以上是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是他们第三大留学生来源国，总共有301人，仅次于缅甸和印尼。那么最适宜接受留学生的院校资格是日本这个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授予的大学的一种资格。那么留学生拿到这类大学的录取通知之后，他在办理留学资格等手续的时候，他一般是不需要提交银行存款证明等材料，所以流程会比较快，比较顺利。那么大学成为最适宜接收留学生的院校之后，就你就必须呈报留学生的在学报告，如果连续两年没有提交，就会取消资格。亚洲太平洋大学的学生负责人出现工作失误，他没有及时提交报告，结果被取消了资格。亚洲太平洋大学表示，学校将尽量的协助还没有入境的学生，如果学生赶不上到校，他会安排这个线上上课等替代方式，尽量把影响降到最低。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止去年6月，日本有435000名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有12万，占35%以上。这是第八、第九。关岛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关岛联邦治安法官叫博尔达洛，3月20号判处中国公民叫冯炳坤监禁一个月，出狱之后要接受60天的监管。冯炳坤被指控2月19号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拍摄国防设施。冯炳坤自称他是这个河北廊坊的律师，他在2月18号带着儿子抵达关岛，原计划是2月22号离开。那么冯炳坤在2月19号上午11点把车开到安德森空军基地的正门，一边开车一边拿着手机拍摄。安德森空军基地的士兵发现冯炳坤手机导航上设置的目的地是美军第25海上直升机作战中队。法庭文件指出，安德森空军基地正门50米远有画着蓝线标注这是美国政府财产，正门有好几种语言告示，有中文，限制授权人，就是你必须有授权才能进入。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正在把关岛打造成为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重要前哨节点，并推动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设。那么中国公民在关岛拍摄国防设施的事件引起高度关注，不仅仅在关岛，美国媒体近两年连续曝光中国公民在这个军事设施拍照，包括美国本土，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等。那么这里面有误会，也有并不是误会啊。第十，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放行俄罗斯邮轮前往古巴。那么这艘邮轮装载的73万桶原油3月30号抵达古巴。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了将近3个月的能源封锁，川普这次又踏口了。这是川普想到一出又一出的政策的一个典型表演。受美国制裁和能源短缺影响，古巴最近出现了大范围的停电，燃料短缺，物价上涨，社会压力持续上升。那俄罗斯邮轮这批原油可以为古巴争取几个星期的时间，缓解燃料短缺和电力紧张的局面，但是它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能源的问题，因为委内瑞拉不给它石油了。俄罗斯方面表示，他会继续向古巴提供必要的支持。 这是第十、第十一，匈牙利的独立调查团队3月3号在网上发布调查纪录片，片名叫《选票的代价》。纪录片指出，匈牙利总理奥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在匈牙利最贫困的地区用金钱、恐吓甚至毒品来换选票。调查团队走访了匈牙利的14个县，进行了60多次采访，行程超过2万公里。纪录片中的受访者包括选民、地方官员、知情人、执法人员和受害者。调查显示，亲民盟在系统性的买票，涉及51个选区和60多万选民。亲民盟给每张选票的报价是110到133英镑，这在匈牙利的贫困地区是一笔巨款。那么在匈牙利的一个村庄，医生利用处方权控制病人，那病人因为担心不支持亲民盟就会有后果。匈牙利将会在4月12号举行国会选举，3月份的民调结果显示，反对党叫地萨党58对亲民盟35，领先23个点。分析指出，4月12号这场大选可能是匈牙利政权更迭的关键时刻。欧尔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非常好，他长期对抗欧盟。那么最近欧尔班还阻挠欧盟对乌克兰的贷款900亿欧元。Politico 报道说，欧盟针对欧尔班胜选的情况制定了5种应对方案，包括暂停匈牙利的否决权，全面动员支援匈牙利的资金，暂停匈牙利的投票权，甚至讨论将匈牙利逐出欧盟。但是他们没，我觉得他们想的这些办法都不对，他们应该想针对欧尔班的办法。所以这就是脑子不好使，欧洲人脑子不好使。你要想5个针对欧尔班的办法，这欧盟的未来就有希望了。他们想了5个针对匈牙利的办法，说明什么？说明欧盟这些领导人还是不行。12，法新社报道，尼泊尔警方宣布3月28号逮捕了尼泊尔前总理、尼泊尔共产党的主席奥利，理由是奥利涉嫌在去年9月暴力镇压抗议活动，导致几十名年轻人丧生。尼泊尔政府2025年9月实施社交媒体禁令，再加上尼泊尔政府长期腐败，年轻人上街游行那么抗议，结果这个尼泊尔保安部队动用武力镇压，造成77人死亡，2500人受伤。尼泊尔总理奥利去年9月9号迫于压力辞职，当时奥利是从中国访问回国不到一个星期。尼泊尔看守政府的调查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建议起诉奥利和其他官员，理由是奥利在镇压开始的关键时刻没有采取行动，涉嫌刑事过失。尼泊尔是今年3月5号举行大选，代表年轻一代的巴伦德拉在选举中大胜，巴伦德拉3月27号就任尼泊尔总理，第二天就逮捕了奥利。好，这种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表演够了啊，习近平终于伸手拉郑丽文啊。新华社报道，中共台办，不是国务院台办，中共台办主任宋涛，国务院台办跟这个中共台办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这边是中共台办，这边是国务院台办，通常我们叫国台办，讲的是国务院台办，那这次是中共台办。中共台办的主任宋涛宣布，中共中央和总书记习近平邀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领国民党访问团4月7号到12号到江苏、上海、北京参观访问。宋涛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任以来多次表达希望来大陆访问的意愿。他说，我们将会和国民党方面就郑丽文主席来访事宜进行沟通，做出妥善安排。那么中共邀请郑丽文访问这个访问大陆宋涛的话居高临下的姿态 邀请对方访问，他居然先设定好了时间地点。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当年国民政府通知日军受降地点时间地点一样啊。一般来说，我邀请怎么邀请呢？邀请你方便的时候来大陆访问，这就是有礼貌的啊，有礼貌尊重对方的说法。对方接受之后，双方再协商时间地点接洽的内容。你这一上来就讲我让你来，什么时候来，到哪里去，这个非常没有礼貌，不尊重对方。宋涛这番话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诚心在公众面前欺负谁？欺负郑丽文。所以郑丽文这趟大陆之行将是一个屈辱的旅程。郑丽文马上开记者会，郑丽文在这个记者会上声嘶力竭这个就像小学生背课文一样重申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希望四月份的访问能够迎来两岸和谐温暖的春天。很搞笑郑丽文就在那儿像小学生背课文一样。郑丽文这次大陆行成为2016年以来国民党主席第一次访问大陆。但是宋涛也没有讲郑丽文此行是不是跟习近平会面，但是肯定会会面。为啥？郑丽文来说，跟习近平会面应该是他访问大陆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否则他访问大陆没意义所以呢，对中国大陆来说，中共来说，国民党主席访问大陆也是非常舒服的宣传材料，所以其实双方都有需求郑丽文现年55岁，去年10月当选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两岸立场比前总统马英九更激进所以呢，中共这次邀请郑丽文访问大陆现在正好民进党政府正在推动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国防特别预算正在进入关键时候，习近平伸个手拉郑丽文去访问大陆那习近平的用意就是要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上搞点手脚上下其手那郑丽文是去年10月当选，明里暗里都在向中共发信号，希望尽快的访问大陆和习近平会面那郑丽文想通过和习近平会面获得国民党在政治叙事上的一个支持不过呢，中共方面为郑丽文的访问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政治要求就其实就是条件。台北时报说，消息人士指出，中共邀请国民党要求个怎么呢，在立法院阻挡民进党的国防特别预算而且要公开表态反台独的立场。郑丽文在记者会讲的这番话就是满足中共提出的要求郑丽文说还愿意在行前或者结束后和总统赖清德展开对话这你看马上身家不一样了吧这就是他觉得他有 position 他有地位跟总统赖清德展开对话为啥？因为他见了习近平或者他要见习近平就叫挟共自重，国民党叫挟共自重自由时报报道说，针对郑丽文访问大陆，民进党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对台湾及印太区域军事威胁日益升高，今年的军费高达 8.77 亿兆新台币，连续增长11年。中国长期运用军事、经济、灰色地带、威胁等手段为台海及区域带来不安风险，周边国家都在加强提升自身防卫能力，台湾也在超过六成民意支持下有系统的推动8年 1.25 兆 国防特别预算，却被国民党为首的在野党立委以各种理由杯葛阻挡至今， 期间，中国大力的以各种方式反对台湾强化国防，国民党持续背阁军购，形同配合北京掏空台湾国防力量，让外界质疑这是党军叫党军购换政协会。林吉达指出，没有自由民主和主权当底线的政协会不仅不会带来和平，在国际社会正寻求如何阻吓中国威胁的此刻，更等同为中国的军事扩张背书，为北京打压台湾提供正当性。民进党呼吁国民党不要成为集权中共统战民主台湾的棋子。那么东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接受自由时报采访，他说呢，中共邀请郑丽文访问大陆，重点不在于他们交流本身，而是中国选择这个时间点对外释放一个信号，一方面向美国传达什么呢？台湾议题仍然在中共掌握之中啊，有可控性啊。另外一方面向国际社会表示啊，中国在台湾内部仍然有可对话、可运作的对象，而不单纯的是军事或者是政治的对抗啊。洪普昭分析说，从时间点来看，川普近期在对华关系上展现出明确的议程设定能力，我想去我就去，我不想去我就推迟啊，到现在大概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也通过这次邀请郑丽文访问啊，进行策略性的回应啊，也就是说，哎，你看我在台湾议题上，也有操作的节奏和影响力，也不是单纯的只跟着你走。这个洪普昭说，中国这样的安排具有议题操作的效果，就是当台湾内部对于强化国防对美军购有一定支持的时候，中共主动安排会面啊，营造两岸关系可以通过交流改善一个这样的氛围，让安全威胁不再是唯一的前提，那实际上就是削弱军购作为回应安全风险的一个正当性，也就是说直接就介入台湾的军购案啊，用这种方式啊。那么洪普昭提出从长期来看，这仍然是延续中共的统战逻辑啊。那么通过对台湾政党的交流和高层互访，建立稳定的沟通渠道，并对外塑造一个两岸仍然可以通过既有机制来处理这个分歧的印象，降低外部介入的正当性。但同时呢，这类操作也会在台湾内部产生政治效果，使得不同政治路线之间的认知差异被放大，从而影响台湾社会对政府两岸政策和执行表现的信任基础。他说，总体而言，这不是单一事件，这是中国政府在当前局势下的一个节奏调整啊，一方面维持压力，另外一方面通过交流释放一个信号啊，这个非常非常有力的分析和判断。我有两个补充啊，第一，你现在回看解放军春节之后有10天左右的时间，这个停止战机扰台啊，然后呢，过去一个星期解放军战机在台海活动5-6架3-4架，这样差不多，这样昨天只有一架无人机。从目前来看，那习近平邀请郑丽文访问大陆啊，那先把战机降下来啊，这应该是从过年之后出现的这一波调整，第一个是为邀请郑丽文访问大陆做铺垫，第二个跟我之前讲的一样，把解放军对台湾战机袭扰的这个规模从每天来降到有事就来。上次这个赖清德 赖清德总统一个直选讲话，第二天解放军大批战机就来，来了两天不到三天我忘记了，就开始降下来，大概就是新，这就是新常态。新常态就是解放军战机平时不来，有事就来，大概就这意思。这第一个补充啊，说明你我们现在回看，解放军的新常态应该在建立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新的常态两个条件，第一个预算不多了，第二个条件发动机的时间不多了，那就把时间给收下来一点。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共没那么急迫啊，没那么急迫了，2027的那个说法没有了。所以你天天飞他干啥？所以这几个大背景之下，这是第一个补充。第二个补充是川普现在深陷伊朗，那习近平承受的政治压力军事压力大幅下降，因为川普现在不可能向习近平施加任何压力，没有压力可以施加啊。所以习近平现在很轻松啊，很轻松的情况下，那不得搞点事儿，他跟川普是一个路的。那习近平在两岸关系操控空间就大了。所以你看宋涛的嘴脸其实就是习近平的嘴脸啊，这是演给台湾这个台湾政界看啊。考验是啥？考验是国防特别预算啊。那么但是今天有个突发，什么突发呢？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说第一次表态支持台湾国民特别，支持台湾的国防特别预算。他说合理的预算在8000亿到10000亿之间。他说台湾应该尽快的通过军购预算案，因为全世界都在抢武器，我们要确保拿到这批武器。那么台湾立法院外交和财政委员会上个星期完成了国防特别预算的初审。台湾行政院提出的版本是8年 1.25万亿，国民党团提出一个修改版本，直接把它变成3800亿，民众党提出个4000亿。那么实际上双方是不可能达成共识，那现在就是保留条款然后磋商。那卢秀燕作为国民党重量级的地方首长，他本来是他要让他去选国民党主席的，没选，他跑出来讲这个话，说明什么？他有可能有可能说明是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啊，也有可能说明是国民党的态度在发生转变，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继续去观察。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伊朗，啊，川普打打谈谈戏码继续演。金融市场逐渐钝化，钝化就没那么锋利了，就没那么响应那么积极了。伊朗战争进入第二个月，美国总统川普3月30号在金融市场开市前的7:26发帖，他帖子说美国正在和一个新的更加理性的政权进行严肃谈判，结束我们在伊朗的军事行动，然后谈判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如果出于任何原因协议无法在短期内达成，虽然很可能达成，但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立刻恢复正常通航，那我们将结束我们在伊朗这段美好的停留，方式就是炸毁并彻底摧毁他们所有的发电厂、油井以及哈尔科岛，甚至包括抱歉，忘记了，抱歉啊！甚至包括所有海水淡化设施。他说这些目标是目前我们还刻意没有触碰的。他说这将是对伊朗过去47年。恐怖统治期间 屠杀和杀害我们众多士兵以及其他人员的报复。这个帖子的核心信息就是我们正在谈判，我们正在跟伊朗谈判。当然他没有直接说跟谁谈，但其实根本没有谈，其实根本就没有谈，但是他就说我们正在谈判，但是他很技巧的说我没有，他没有说他在跟伊朗政府谈判，他只是说我们跟某某人的谈判，但是目标是要结束伊朗战争，就是暗示我在跟伊朗谈判，他就是要发出一个这样的信号。他说给谁听呢？说给金融市场听的，然后帖子再发出一个威胁，威胁是说给玛嘎听的。那川普今天就延续了过去两个多星期来的做法，周末发放要美军要地面攻击的信号啊，各种信息啊，做事要打。星期开市前发帖说我们正在谈判，就用这种方式来操控市场，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这样啊，就每个星期都这样。那今天3月30号星期一啊，美股方面三大股指在盘前是小幅反弹，道指、道琼斯、标普500和纳斯达克都涨了一点，都涨了一点。现在市场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么技术性回升一点点，这是川普要的行情吗？与此同时WTI 原油市场3月30号开盘是100美元上方，那么在川普的利好消息之下，油价控制在101到102美元区间波动，保持上涨的趋势，但并没有因为美国进行准备地面战而跳涨。总体来看，川普继续在石油市场进行帖子干预，控制 WTI 原油价格的上涨，大幅上涨。那川普昨天呢就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他在金融时报采访说，他说美国呢，他其实不是美国，就他自己啊，他自己在伊朗问题上更倾向于控制石油资源啊。他把这个思路跟委内瑞拉做对比，他说他在今年1月份控制马杜罗之后就计划长期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你很难想象这是美国总统说的话干的事情啊。川普说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拿走伊朗的石油啊，所以呢潜在的行动就是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叫哈尔科岛啊，因为哈尔科岛 90% 的伊朗石油都从哈尔科岛出口。所以呢他说一旦实施控制行动就需要在伊朗当地驻留一段时间。他说伊朗的防御能力有限。这说给谁听的？说给玛嘎听的。说给玛嘎听，他要提供一个理由发动地面战。那什么理由呢？诶，想来想去，其实从开打前一直打到今天为止，川普都没有找到一个我开战的理由是啥。今天终于他讲出了一个理由，我要控制伊朗的石油。看你疯了吧，一个主权国家去抢夺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石油，并且为此发动一场战争，这是美国总统干的事情吗？然后呢他建立了一个这样的逻辑关系，我要抢他的石油，所以我就轰炸他，轰炸炸不服呢，我就地面部队，他为地面部队进入啊提供一个逻辑上的理由啊。而且他说美国正在和巴基斯坦这些中间渠道和伊朗进行间接接触，你看没谈吧啊，他昨天刚刚讲，今天的星期一的帖子就撒谎啊。川普撒谎没成本，没负担啊。川普还说他给伊朗设定的4月6号啊作为接受停战协议的最后期限，否则将会针对能源设施进行打击。川普又说，这川普又编了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川普说这个伊朗允许1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来呢争取到又自己加到20艘啊，他说这是一个谈判的进展。 在瞎编啊，这船纯粹是为了他证明他的谈判有进展瞎编啊。那为了显示他掌握这个局面，川普又说啊，伊朗内部出现了权力变化，有一些高层人物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反正这都是扯啊。川普总统最近瞎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3月26号内阁会议，川普在内阁会议上吹嘘他商业很成功，他说白宫一支签字笔要$1000多，他说太贵了，他打电话给 Sharpie 公司，就那签字笔公司，定做了一批总统级的，他讲总统级的黑色的带金色白宫图案和他本人签名的笔，他说我一谈$5成交，把这虾皮公司吓得够呛，赶紧打上市公司来的，发声明说这事没发生过啊。这假者，川普现在这伊朗战争发生开打之后，川普的瞎扯的情况有点失控啊，有点以前瞎扯你有很清晰的目标，你居然发现他完全没必要瞎扯的事情，他就站在那瞎扯啊。那《华盛顿邮报》昨天说这个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正在准备在伊朗开展地面行动，时间维持有几个星期的时间。那这个之前打伊朗之前也是说几个星期啊，那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啊，那所以他说几个星期的时间。华盛顿邮报说，美国官员表示，这不是一场全面入侵。可能会由特种作战部队和常规步兵部队混合进行的突袭。纽约时报昨天也报道说，美国军方官员说几百名美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的士兵已经到了中东，和之前几千名海军陆战队还有说陆军伞兵一起部署，陆军伞兵就是82空降师，那么持续一个月啊，就是那么持续了一个月的伊朗战争正在扩大，这是纽约时报。那么美军的官员表示，陆军游骑兵和海军海豹突击队等突击部队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分配具体的作战任务。昨天晚上9点，川普发一个帖子，伊朗迎来重要的一天，许多长期以来一直被锁定的目标已经被我们伟大的军队摧毁，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精良最有杀伤力的力量。意思就是你要是不服我就打了啊！到今天就开始市场开市前我们正在谈判，这个路子过去两个星期一直这么干啊。不过呢，以色列媒体报道说，美国一旦在伊朗开展地面行动，以色列军队不会参与伊朗的地面行动，那美军将会为保卫以色列孤军奋战啊。那么另外，美军数据显示，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以良心拒绝服兵役的申请数量增加了10倍啊。那么巴基斯坦星期天说伊朗指责美国在寻求谈判的时候却在准备发动地面攻击啊。但是呢，巴基斯坦仍然在未来几天尽量的争取有意义的会谈来结束伊朗战争啊。那么知情人士透露，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埃及这都是中间人啊，帮忙这个伊朗跟美国之间的谈判。那现在讨论的重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啊，看见没有，这就是川普的重点，其实是在这个方向，不是地面战，是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战争就进入了第二个月，战争在持续升级，以色列军方表示，截止星期天晚上的24个小时内，以色列对伊朗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包括德黑兰发动了140多次空袭， 其中包括弹道导弹发射场和储存设施。那伊朗呢就袭击了科威特科瑞特多哈西部的电力和海水淡化厂，有一个印度工人死亡，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那么科威特 90% 的饮用水海水淡化，所以这件事情大家有点紧张。为啥？海湾地区有56家海水淡化厂，它供应整个海湾地区 90% 以上的海水淡化产量，56家。那么阿拉伯海阿拉伯湾沿岸有400多家海水淡化厂，这400多家海水淡化厂产生的淡水占全球总产量的 40%。 伊朗如果系统性的攻击这些海水淡化厂，那整个的阿拉伯中东阿拉伯地区将会出现严重的水饥荒。那现在有两件最重要的事件，一个，伊朗正在起草霍尔木兹法，那么为他建立正式的一个通行费制度，我们现在已知的霍尔木兹法，一个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和污染征收费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法案会设立一个区域的基金，第三个就是这个法案将全球航行长行通行收费制度化正式化，这是霍尔木兹海，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伊朗无人机跟导弹3月27号袭击了我们之前报道过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沙特的。那那次袭击呢，有空中加油机，有几架空中加油机被摧毁，有两名美国军人受重伤，有八人受伤。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空军第552空中控制联队，它有一架E3预警机被完全摧毁，而且炸的就是 E3 空军预警机的这个雷达罩，雷达罩里面跟它下面全部的整个都炸了一个大洞。这架预警机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协调对伊朗攻击的一个关键节点。它基本上预警机是美军在整个伊朗战争中的一个眼睛。而且美军现在 E3 预警机原来有30架，现在剩下16架。炸完之后剩下16架。而且这16架全部都超过了使用寿命。如果要升级波音的17预警机，波音17预警机一架造价7亿美元，而且进度非常的慢啊。这两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政府在发动这场伊朗战争的时候，第一严重误判，各种误判啊，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这是第一个啊。对于伊朗，到目前为止伊朗仍然保留2/3的导弹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到目前为止已经炸了多长时间，炸了一个月了，伊朗还有2/3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政府根本没有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完全没有，没有任何的办法。美军在川普手里就是个烧火棍啊！美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却在一个错误的人手里啊，打成一个这样的局面啊！打赢军事打赢有什么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没有地面部队也能实现所有的目标，但是五角大楼却悄悄的。”目前已经部署了将近50,000美军士兵啊。那么距离川普设定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期限是4月6号还有7天啊。伊朗已经正式拒绝了美国的15点和平方案，所以我刚才讲美国跟伊朗没有谈判，因为他已经拒绝了你，而且他回复了5个条件，现在球其实在美国这边啊。 那么有两个情况，一个是负责封锁霍姆兹海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指挥官四天前阵亡，应该是以色列啊，把他定点清除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胡塞武装两天前加入了这个袭击，目前伊朗在哈尔克岛布设地雷、设陷阱等等防空设施等等，现在正在发生这些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抱歉刚才电话响没有忘记了，赶时间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观点，被乌克兰无人机暴打，俄罗斯吓坏了，怕被无人机暗杀。嗯，那是啊，专制独裁政权，他的独裁者怕斩首，独裁者都怕斩首。洛杉矶卡车车主，柴油价格 7.6 每加仑，车子一动就赔钱，从货主到货代都没有涨价运费，涨运费，油价上涨是由运输终端承担，高油价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洛杉矶卡车车主，情况有加拿大网友在超市遇到卡尼，哪个中国人在超市遇到过习近平啊？在包子店遇到过习近平，那个叫什么包子铺啊？啊，我忘记了叫什么包子铺，遇到过习近平，那都是安排好的啊。庆丰，庆丰包子铺，所以庆丰地，习近平的庆丰地就这么封的啊。这几天张雪机车的新闻开始出圈，他从修理部起步，修理工起步，坚持梦想。张雪机车啊，在葡萄牙摩托车大赛中两次夺冠，力压川崎和杜卡迪。张雪峰如张无忌，告诉人们放下梦想，很多事情不要勉强，这是对他人的怜悯。张雪更像赵敏，偏要勉强，是对自己的勇敢，是都是了不起的人。OK。观点，所以郑丽文说谎，他当初一当选就否定不会有政协会，现在不演了，现在的作为只是反打自己的脸而已。说谎，你看郑丽文像啥？我觉得郑丽文像这个，他原来是民进党，后来跑到国民党，怎么说呢？观点，郑丽文的路线只有最极端死忠的国民党支持者才会挺，就是国民党老兵吧，我觉得就是那些啊，就是仇恨民进党，主要是仇恨民进党的帮人。仇恨为什么仇恨民进党？年金改革啊，蔡英文的年金改革，国民党这帮人才恨成这样啊，还是利益。跟理想没关系啊。观点，这次军购案原本立院三党预计在星期三协商，卢秀燕发表看法，只要支持卢的国民党立委有十个，就有可能 1.2 万亿的军购会协商通过。但今天郑丽文要成行，原本星期三三党协商的议程就被取消了，这次政协会就是明摆着为党军购来的，看着好了，年底选举国民党会付出代价的。目标有点低啊，目标有点低啊。观点，中共实行开车四小时，下车休息二十分钟，明显危害大于风险。比如冷藏车停车不能制冷怎么办？开到单行道或者是双向单行道的时候，到时候怎么办？在高速公路上到了怎么？时间到了怎么办？如果是小国家还好，中国这么大，四小时连隔壁省都还没到，这个规定只能让国内的经济雪上加霜。但是好像小学生、小学文化的习近平压根不懂， 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中央没钱了，以前还搞个提案试探一下老百姓反应，现在你连演都不演了，想尽一切办法搞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饮鸩止渴呀，没有别的，就是饮鸩止渴呀，疯了呀，啊，疯了呀。提问，请问目前乌克兰为美国和盟国提供反无人机系统，最新的消息是伊朗袭击了在迪拜部署的乌克兰反无人机系统，按照目前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伊朗和乌克兰是否会发生直接冲突？如果发生直接冲突，意味着俄乌美伊这两场2-1的局部战争会升级成多国直接参与的战争，这是否会变成三战的导火索，愈发激烈的中非中日冲突？你看的这个新闻我没有看到过啊，网上有很多假消息啊，反正大家谨慎，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消息，说已经袭击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的无人机系统怎么袭击了我不理解，什么叫袭击了乌克兰系统？乌克兰在中东他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跟沙特签了个合同，其他的有没有签合同我不知道，但是其他的就是帮海湾国家帮助他们部署，还训练，应该还是训练，他有没有人在里面打我不知道，但是理论上来说，如果他卖给了海湾国家，那也不是他的啊，那也是海湾国家的，而且理论上来说，他那套系统应该比伊朗强，应该比伊朗强啊！伊朗能够袭击他这套系统，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刚刚上来你就能袭击他，你不摸索摸索，对吗？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打仗的消息呢，你看一下，大家留意一下啊，特别小心。乌克兰战争非常规范啊，有哪些信息出来，俄罗斯那边是怎么报道的，乌克兰这边是怎么说的，然后中间战争研究所是怎么掌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战场的形势跑不出，虽然有的时候俄罗斯那边会编造一些事情，但基本上跑不出来。你看现在的这个中东的局势，那基本上川普总统从胜利走向胜利，基本上是朝着这个方向，自媒体领域都是这么报，我没有报道战场的形势，我只报道一些关键的点。原因是两个，第一个，老实讲战场的形势非常的复杂啊，信息非常的不清晰，报道很困难。你看的天天在讲打仗故事的那些自媒体，我一多半是编的，所以大家小心小心，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判断。重点不是战场，战场没什么好谈的，为啥？美军压倒性的优势，这个没有疑问啊，1-1打仗肯定是美军赢。但是美军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见得能够达到他政治上的目的，原因很简单，你炸了一个月，伊朗的导弹能力跟无人机的能力并没有摧毁，川普又寄望于我要摧毁他的电力系统，我要摧毁他的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对，你能实现你的军事目标，但是你还是实现不了你的政治目的，因为这个路径不通啊。提问，中共不敢像美国俄罗斯那样轻易发动战争，是不是代表他们对外还是偏恐惧？美国没有轻易发动战争呀，美国哪里轻易发动？美国这么多个总统，发动战争的小布什到现在还在为他发动的战争付出代价，哪里有随便发动战争？还有一个发动战争，随便发动战争的就是川普啊。美国不是这样的呀，这个不是美国啊，美国的价值观也不是这样的。俄罗斯是发动战争，俄罗斯也不是随便发动战争，俄罗斯发动战争当然发动战争，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占领更多的领土 中共不敢发动战争，中共发动战争，中共是个帝国，中共作为一个帝国，他的心态，特别是中共，他的心态跟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对于中共来说，特别就像毛泽东这些独裁者来说，中国的独裁者来说，国土根本不是事儿，统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共建政之后送了多少土地出去啊，他根本不在乎土地，他都发动战争干啥，对吗？这个邓小平发动中越战争目的是啥？目的还是为了他自己政权呀。所以这个逻辑是不一样的，跟普京发动战争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